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前次我跟大家讲到，我读《生命记》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对于人的尊重。我们再继续读到《生命记》24章里面另外一些的律法规定的话呢，更加可以看到，特别是对于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弱势的团体、贫穷人啊、孤儿、寡妇、寄居等等。那么在圣经里面对他们有更多的照顾。各位看到在生命记24章的10到13节讲到有关于抵押品的条例，就是如果一个人欠债，他拿了一些什么东西给别人当做这个抵押品，那圣经里面讲说你不可以任意的进入到邻舍的家里面去自己去拿那个抵押品，而要站在门的外面让他自己把这个抵押品拿出来交给你，这是对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一般来讲，向人借钱往往在经济跟法律上面就居于弱势，而债主呢就居于强势。所以这一段里面就特别讲到要严格的禁止债主，要进一步的来保障这些贫困欠债的穷人，以免他们再受到剥削跟屈辱，甚至沦落到因债为奴的地步。所以这边是对人性一个很大的一个尊重。这边特别讲到说不可以用他的抵押品来盖着睡觉，这是讲到说有些人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外袍就拿来做抵押品了，可是这个外袍呢晚上的时候就是做他盖在身上的被子的，你如果说是把他的外袍拿来就是不还给他，甚至像阿摩斯书那边讲到说把这些人家的外袍呢就铺在地上不还给人家，就人家晚上的时候睡觉就没有这个被子来盖，那这些人他们的穷困，他们所受到的冤屈哀声达到上帝面前，上帝要为他们来伸冤的。第14节、15节我把它翻译作按时出粮的条例。按时出粮呢，这是我用到香港的用语了，那基本上就讲说特别是对这些打零工的人，要每一天按时后就把他的工钱要给他，不可以拖过日落，不可以让他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因为他就是要用这些工钱去买粮食或者给他的小孩奶粉之类的，那我们不可以克扣他。这边第15节说要当日给他工钱，不得积欠工资。而且这个条例呢，它不仅适用在本国人身上，也适用于外劳。所以这边提到有一些寄居者，穷人需要钱来买粮食，否则他可能就要饿着肚子上床了。今天全世界至少有10亿的人是每一天饿着肚子上床的。我们在这上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就是一个雇主，你就是一个老板，那在对于员工的福利各方面呢，就特别的要关心到他们，不要克扣他们的工钱，要帮助他们。所以今天的应用，雇主应当按时出粮，不得克扣工资、违约减薪，甚至强迫吸金、吞没退休金、恶意的官场倒闭或者恶意的解雇即将要退休的人员。这里面呢都是要特别关心到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当然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劳健保，雇主呢就要按照政府的规定把这些离退金或者是劳健保的费用就要拨在这个员工他的账户里面，让他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第16节讲到一个特别的，就是呢禁止株连的条例。这边提到说一个做父亲的如果犯罪，不可以因为做父亲的罪呢就惩罚他的儿子，也不可以因为这个儿子犯罪就惩罚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条例在这边呢显得有点突兀，可是仔细想想呢，犯罪者他的家人在社会上面往往是被人家歧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连这些人他们的人权也应当特别受到保护。第一个是不可以株连，就是不可以说那个因为他的亲人犯罪然后他自己也受到牵连，同样受到惩罚。在古近东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人他是跟他的家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犯罪了，他的家人就跟他一起要受到惩罚。但是圣经上面在这点呢就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犯罪只有他受惩罚，他的家人不会跟着他一起来受到这些惩罚。好像可拉党他们犯罪，但是圣经里面是讲说只有可拉还有跟着可拉一起的那些人，他们悖逆摩西等等的，他们被地吞灭，但是可拉的后裔却继续在那边侍奉上帝。我们读到诗篇里面好多篇呢，就写的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在历代志里面也讲到可拉的后裔他们继续在圣殿里面参与侍奉。旧约里面跟这一节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以西结书第18章第1节到第20节，那边主要是从纯粹司法的考量扩展到整个被掳在世代在耶和华面前信仰伦理的责任。所以不可因为上一个世代他们犯的罪就影响到这个世代，反而每个世代呢要为他们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个别负担责任。17节18节讲到善待穷人的条例，你看到这边都是讲到说怎么样特别照顾社群里面这些的弱势者。什么是穷人呢？我有一个同工，他给这个穷人就一个定义，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的人。有一些人即使是贫穷，但他还有办法，他不算是真正的贫穷。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真正一点办法都没有，碰到了难处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碰到难处他也不会去申请帮助等等，甚至连向上帝来呼求都不敢的。那这些人呢应当主动来关心他们。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有寄居者，有孤儿寡妇等等的，就需要律法特别来帮助他们。虽然说像诗篇72篇里面讲到为这些的穷困人伸冤是君王的职责，可是呢在生命记第24章17、18节里面讲到说，你就是说整个社群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关心在我们中间的穷苦人。接下来呢就是举一个例子，19节到22节讲到说让穷人可以食税的这个条例，这是继续关心这些穷人。那这个可能也是中间最有名的一段经文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跟以前的生活很不一样，以前是这个游牧民族，现在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开始做农人，就要播种，就要有收成了。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学习一件事情，要顾念在他们中间这些穷苦的人，特别是孤儿寡妇寄居的，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田产，他们没有自己的收成，但是呢在以色列人12个支派有自己的田播种收成的时候呢，要主动的分出一部分来让这些社会中间的穷苦人可以来捡拾这些麦穗或者其他遗落的果实。这边提到的哪一些呢？包括说麦子，包括说橄榄，包括说葡萄，所以就是五谷油跟酒都要特别留出一些。你那个麦子收割的时候呢要故意留下一些的禾捆让穷人可以来拾取，你在收割这个橄榄的时候把这个橄榄打下来呢，如果还有一些漏掉不要再去收了，留给穷人，或者收割这个葡萄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漏掉了就不要再去拿了，留下来给这些的穷困人。也这边甚至讲说要主动的留给他们，这个主动留给他们呢就是讲到说让这些人他来捡拾麦穗或者收取一些遗落的橄榄或者是葡萄等等，给他尊严。你记得我们以前读过课本里面提到那个不时皆来时，人很饿可是呢别人对他的态度不好，他宁可不吃这些东西的，所以要对这些穷人要给他基本的尊严。在路德记第2章15节16节，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 讲到这个路德，他即使是在禾捆中间捡拾这个麦穗，要由他，不可以羞辱他，还有呢，要特别的抽出一些来，让他可以来随意的来捡拾，不可以责备他。这些是超越过律法的规定，而是人爱心里面呢，就可以来成全律法里面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也有这种的，就是关心到穷困人，他们的特别是食物方面。我就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去参观一个教会，刚好那个教会呢，他们就是规定，我们这个主日，请大家可以带一些食物来，不过规定呢，这些食物必须是罐头，或是其他的，就是马上就坏掉的那种就不要了，就是像罐头这些的可以。然后他们到教会来的时候呢，把车子停在教会的停车场上面，就把这些食物呢装在那个牛皮纸袋里面，就放在车子的后面，然后由教会的同工就把这些食物就一起收起来，然后就教会统筹的就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有些教会，像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就关心街友，所以教会呢定时在每年的比如说这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提供热食，甚至提供可以洗热水澡，让这些人街友呢，他们就可以来吃一顿热的，他们可以洗个热水澡，但是呢对他们的态度还是很恭敬，给他们人性的尊严。那这个是在我们今天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呢，也要很留意很容易。所以整个国家福利的政策，媒体推动舆论，还有我们真正去实行，都是让我们可以真正落实圣经的教训，影响公共政策，它的福利政策实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申命记》的第25章，这一章呢，也是一个律法的集锦，也可以分成两段。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继续前面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包括论到体罚的事情，还有顾念在场上踩骨的牛，其实顾念到牛就是顾念到人咯，这是我们另外讲到。还有呢，第五节以下到十九节讲到十诫的第十诫，不可贪婪，包括禁止贪恋别人的妻子，还有禁止贪恋别人的财物。那我们就来做一些重点的说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体罚限度的条例，所以这边重点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要受到用杖来责打他，最多一次打40下，不可以超过。因为这个受刑人他还是一个人哦，我们不可以在责罚他的时候还给他这样子的羞辱超过。这边也讲到体罚必须在适当的审讯之后执行，而由法官来监督，以免滥刑。最多不得超过40下，40下呢是这个体罚的上限，不是说每次要打40下，而是最多最多是40下，不可以超过。因为再多的话呢，就是会把他打死的，再多呢也是对他的很大的羞辱。新约的时候呢，就把39下变成标准的数目，以免失误超过律法的规定限度。保罗就曾经有5次受到那个杖的刑罚，每一次40下减去一下，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里面有讲到。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个条例呢，重点不是要防止受虐者死掉，而是保护他的尊严，否则超过了就是作践弟兄。作践呢就是轻看他，好像申命记27章第16节讲说轻慢父母一样。因为即使是受刑人，他还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胞，不可以公然的羞辱他，连罪犯也是有基本的人权的。我想这个一个引申的一个讲法呢，就是讲我们今天的监狱。监狱呢是关押这些的刑犯的，他们的自由被剥夺，可是呢他们的人性的尊严不应该受到剥夺，还是应当要尊重他，要给他们有基本的 生活的空间、定时的运动、户外活动等等，所以他们只是受到自由行，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但是他人性的尊严还是要来顾到他的。我想这个是今天普世的价值，也是我们的政府呢，在这个预政上面一个很重要可以改进的地方。刑罚应该是包含几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是惩戒，一个是教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益秩序。所以在给这个受刑人惩罚的时候呢，还是对他要有基本的人性的尊严，照顾到他。第四节讲到牛让常常踩骨呢，那就是讲到说古代近东他们像麦子的话呢，那就铺在这个地上，由牛在这个上面啊踏过，牛在那边踩骨，让把这个麦子的皮就除掉，让麦子就那个露出来，那就可以磨成粉。但这边讲说牛让踩骨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嘴，他如果饿了他就想吃一点的话呢，让他可以吃。新约里面讲说把这个牛就用来指到说传道的人，传道的人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传道的人应当受到加倍的敬奉，所以精神上面呢，对这些传道者应该给他有尊重，让他得到适度的供应。这在前面我们讲到说啊，《生命记》的第十八章里面讲到说祭司立位人的供养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再有一个要比较花一点时间讲的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有关于亡夫兄弟婚的这个规定。亡夫兄弟婚姻法呢，这是在《生命记》第25章第5到10节里面讲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习俗，我们在《创世纪》38章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后来在《路德记》里面也引用到这样子的律法规定，就是说一个人他过世了，他又没有留下儿子，这个寡妇呢就要由这个过世的人他的男性的亲属中间呢有谁有力量就要娶她，为这个死者留名，如果生下来这个小孩呢是个儿子哦，就可以为这个死者留名，这同时也是为这个寡妇就做了一个生活上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不能够用今天那个环境啊跟古时候来比较，因为古时候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呢是弱势，如果没有一个男性的亲属来照顾他的话呢，他就变得很悲惨。通常一个妇女呢，她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她的父亲照顾她，她结婚以后，她的丈夫照顾她，如果她丈夫过世了，她的儿子可以照顾她，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她就很悲惨了。所以这边讲说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呢由这个丈夫他的男性的亲属家人呢就要来照顾他，所以我们一般称作亡夫兄弟婚姻法，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人他的兄弟呢就有责任要娶他的。我先讲到在华人文化当中我们大概很难接受这个，那华人文化中间用什么来做补救呢，就用过继。所以如果说有谁他没有小孩，可能他的兄弟呢或是哪个亲戚啊，就把中间的一个小孩就过继给他，一方面这个过继来的孩子呢继承香火，再有呢就是照顾他们的生存，以后呢这个家族的人他的名字就被留下来。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这边亡夫兄弟婚姻法它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保护这个寡妇，免得他因为夫死无子而突然之间变得无依无靠，反而仍然能够与丈夫的至亲亲属生活在一起得到照应。第二个生长子为死者来留名，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死了又没有儿子继承的话呢，他的名字就没有人纪念了，好像他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第三个呢就是为家族保有他的财产，以免因为寡妇再嫁就土地就移转到别的支派那边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学者呢在这边比较多关心的 王夫兄弟婚姻法就是跟利未记的第18章还有20章那边产生这个矛盾。因为利未记那边都讲说，一个人他不可以娶他兄弟的妻子。不过我们把这两段经文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看到说利未记18章跟20章呢，那是讲说这个妇女她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但是申命记这里是讲到说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所以这个观念上是要特别照顾这个没有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那这个我们在这边必须要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呢，有施洗约翰他曾经责备那个希律安提帕，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用不法的手段就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说你做了不合法的事情，就后来施洗约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被下到监牢里面，甚至呢被砍头的。那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呢，就是撒都该人问的问题。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而且即使复活以后也跟今世一样，就好像埃及人想到我们今天复活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生活的一个重现而已。但是耶稣就讲到，耶稣的论点是讲说，如果我们相信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要点，包括说娶寡妇 为死人留后，那么就是相信摩西律法里面的所有这些的经文都包含在里面，包括复活了。所以人复活以后呢，耶稣讲说复活的人不嫁也不娶，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看到撒都该人呢，他们对这个真理了解不清楚，还问说那个人如果复活以后呢，算是谁的妻子呢？那个问题本身应该是不存在，因为人复活以后也不再关心到嫁跟娶的问题。生命记的律法呢，是要给人生命，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失去了对生命记的一个重点的关切。第11节12节讲到救夫的极限的问题，这边是讲到呢，如果有人打架，这个做妻子的就介入中间，甚至呢把那个跟她丈夫打架那个人的下体呢就给弄伤害了。这是讲到那个跟出埃及记约书里边啊讲到有点类似的情况。出埃及记类似的是讲到说，如果两人在打架，这个怀孕的妇女她就也参与在中间，结果呢被人家给打伤了，那个小孩呢就生出来了。各位还是记得了，出埃及那边讲说是他是生出来是活的哦，是好的哦。那么如果说是妇女她受到伤害，或者是小孩受到伤害的话，那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打还打等等。但如果是死的话呢，那就不是不一样了，那就受到更严重的惩罚了，因为是伤害到人的性命。所以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呢，不是讲到说让这个孩子变成了流产，而是早产，因为还没有到生产的时间。他早产呢还是一个活的，那只是说如果母体或者孩子受到伤害的话呢，按照他所受到伤，按照这个做丈夫的就做父亲的要求要赔偿。那这边就讲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妇女她参与到丈夫跟别人打架呢，就伤害到对方的人的那个下体，下体就是指她的这个生殖器官呢，那个人就受伤了，甚至因此就失去了生殖的能力，这个是跟后代有关系的，所以呢就要一起来做一个考量，对她要做适度的一个惩罚。在古代经中里面呢是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地方特别这样规定。所以维护的那个目的是对的，但是这个手段呢也必须合法。那这是我们讲到呢在圣经里面一个原则，我的目的即使是对，甚至我动机很崇高，可是手段也必须是正确，否则那就是一个试探。最后这边是13节到16节讲到公平交易的条例的，五经里面对付不公平的交易条例啊，在利未记19章那边就讲到了。 这个里面讲说砝码，砝码呢原来用的就是石头，这是讲说有大小不同的石头，重量不同，所以一般的商人呢，在他的一个袋子里面呢，就是放了一套的这个砝码，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称等等。但是讲这些商人呢，不可以做奸商，不可以用大小两种不同的砝码，你给别人的那就是小的，收进来的就是大的，那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最后这边就是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摩西以这个公平交易来结束整个有关于律法的讲解呢？他禁止商场上面不诚实的律法，可能用这个就是特别提醒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进入到农业跟商业为主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人里面的诚信正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用这个诚信正直来结束整个有关于律法的规定讲解呢，应该是蛮合适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的第26章。求主赐福大家都身心健康，全家蒙主的赐福，再会。